早晨好，我在杰斐逊公园进行会向大家问安。我们非常感谢你们啊、作为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为你们在福音里的团契也感谢神啊、也常常为你们祷告啊、也相信你们许多人啊、都同样的为我们祷告。那两个月前啊、我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认识大家是带给我很大的喜乐和鼓励。所以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再次跟大家在一起也感到荣幸能够讲到神的话语。那我请大家打开圣经到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刚读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三到第十二节，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十二节。上次我们看到了彼得前书头两节我们看到这封书信是写给罗马帝国各地的外邦基督徒彼得称呼他们为寄居的，提醒他们是被父神拣选被圣灵成圣也被圣子得救。那彼得写这封书信的原因是为了鼓励他们，加强他们因为他们正在面临逼迫他们是因为信心而受苦。那虽然我们今天不一定像他们当时的对面逼迫或为信心受苦，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上的试炼和苦难。那么我们是怎样能够忍受生活中的试炼和苦难？什么能够带领我们度过试炼呢？今天我们会看到彼得是怎样鼓励那些受苦的基督徒，特别是他要提醒他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他要他们专注紧握并在其中喜乐，好叫他们能够忍受试炼。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活泼的盼望使我们满有喜乐，能够忍受试炼。活泼的盼望使我们满有喜乐，能够忍受试炼。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点，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彼得在第三到第五节是这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第三节一开始他就称赞父神，因为他照自己的大怜悯赐给了我们救恩。彼得是用重生的意象来描述这个救恩。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当尼哥德慕来见耶稣时耶稣对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为什么人必须重生呢？因为按着我们堕落的人性，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有肉身的生命却没有属灵的生命。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像尸体一样，我们像尸体，因为我们不能自己站起来，而甚至都不能睁开眼睛。我们没有能力回应神，也没有能力能够信靠他。 我们无法自拔脱离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是死的。我们需要的是完全的被重生，被赐新的生命，被赐一颗新的心。这不是我们自己能为自己做的事，只有神能够赐下这样的重生。就像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做，他没有帮忙，也不能因此得任何赞扬。那同样的，我们重生的时候，全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的作为。那这重生是从哪里来的呢？彼得说，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来的。在复活中，父神从死亡中带出新的生命。那他用同样的能力，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用同样的能力也使我们重生。在以弗所书，保罗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正是耶稣的复活生命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那彼得继续说，这复活也赐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那平时我们使用盼望这个词，往往带有不确定的意思。我们可能会说，我盼望孩子能够长大成功，或者我们说，我盼望生活能够改变得更好。我们用盼望这个词来表达希望某件事会发生。那有时候会发生，有时候也没有发生。但圣经所说的盼望并不是这种盼望。圣经总是把盼望看来确定的、真实的。虽然这个盼望是一个我们现在还看不见的未来现实，但它仍然是确定的。那这个活泼的盼望就是复活的盼望。耶稣基督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复活的初入果子。那正如他死而复活，我们也会在他再来的时候从死里被复活。我们会收到不能朽坏、不能死的复活身体。而我们这个盼望是确定的，是真实的，因为它建立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上。2000年前，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复活不是童话，不是比喻，而是历史上的现实。耶稣要么是讲了一个欺骗了百万人的谎言，要么他就是说的是真的，讲的是真理。若耶稣没有复活，基督徒比所有人都更可怜。但若他真的复活了，这就改变了一切。如果他真的复活了，意味着他关于自己的话全都是真的。那耶稣正是神的儿子，他正是为罪人被杀的羔羊，也意味着你必须信靠他作为唯一得救恩的之路。那在第四节，彼得又把这活泼的盼望描述为基业。在第四节他是这样说，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在旧约里，以色列人的基业是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每个支派都分一块地，每个家族都有一块地属于他们的。然后这块地是被代代相传。但在新约里，我们的基业其实是新天新地， 我们的基业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正如启示录所说的，那是神要与人同住的地方，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在那里在新天新地，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疼痛。在那里我们要与基督同在，亲眼见到神的面，这就是我们活泼的盼望。作为寄居的信徒，这是我们应许之地，天上的家乡，也是我们的基业。那么这基业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很难完全理解，但彼得用三句话告诉我们它是不是什么样的。他说这个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注意，这些都是用否定的词语。有时候最好的描述方式是先说它不是什么样的。那首先彼得说我们的基业是不能朽坏的，不会被毁坏或失去的。我们可能想到耶稣在登山宝训说的，地上的财宝，虫子会咬，能锈坏，也有贼来偷。地上所有的财物，所有的财宝，可能一瞬间就失去。你的银行账户可能被黑，你的房产可能被烧毁。我的目的不是要吓唬你，而是要让你们看到在基督里的基业是多么的安全稳固。那彼得还说我们的基业是不能玷污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很容易被玷污。神的完美的创造因亚当一次的犯罪就堕落了，最美好的婚姻可能因一次行为而被破裂，一个好的名声可能因一次愚蠢的决定而毁掉。但我们的基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基业不同，因为它没有罪，不会被玷污，不会被败坏或污染。那最后彼得说我们的基业是不能衰残的。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是暂时的，野地的美花一时开放很快就枯萎了，我们的身体随着时间衰老损坏，但我们的基业是永恒的，是不会衰残的，即使100万年后它依然同样的荣耀，同样的美丽。那因此我们的基业不会朽坏，不会失去，为我们存留在天上。但如果我们到不了那里去得到它，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彼得说我们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那不仅我们的基业是安全的，我们自己也是安全的。神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基业，并且他会保守我们到底去得着他。但我们是怎样被保守的呢？是因信，也是靠着神的能力被保守的。我们必须不断的信靠基督。真实的信心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不是多年前我祷告了一次就算了，这样不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会不断抓住基督，继续信靠他。那同时也是神的大能在托住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的信心不会失去，使我们不会跌倒。 生活中充满了可能威胁信心的痛苦和试炼，但神会保守他的百姓到底。想象父母带着孩子走进海边的海水中，浪一波波的打来，威胁要把这个小孩冲倒。小孩尽力紧紧地抓住父母的手，但最终让他不被冲倒的不是这个小孩的力量，是父母紧紧抓住他的手。那同样的，不是我们抓住神的力量是最重要的，而是神的力量来抓住我们来保守我们。他会保守我们到底，是我们得着所预备的基业。那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基业只是属于在基督里的人。基业是父传给儿子的。那作为父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这基业唯一合法的承受者。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权利能够承受这基业。在最终其实我们是属魔鬼的儿女。在基督以外，我们承受的基业只是神的愤怒。我们每个人都拒绝过神，每个人都没有按他当得的来敬拜他。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爱那位最可爱的主。我们都违背了神的命令。我们唯一配得的是受他的审判。但福音的好消息是，基督仍然爱我们这些罪人。他降世来过我们没有过的正义生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成全了神的公义。他甚至将他的儿子名分分给我们。凡悔改离罪信靠耶稣的人都被收纳为神的儿子，与基督同作后嗣，承受神的基业。在基督以外，你得不着这基业。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不要再等。今天他依然欢迎你来到他的面前，带着一个悔改和信心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的救恩。那我们看到了神在救恩中的大怜悯以及我们活泼的盼望和荣耀的基业。可是如果这个盼望是关于未来的，那它对我们如今充满痛苦和失恋的生活有什么应用呢？彼得给出的答案是，我们活泼的盼望即使在试炼中也会带来极大的喜乐。那这就是第二点，试炼中的喜乐。试炼中的喜乐，这是第六到第九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当我们思想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时，这应当使我们充满极大的喜乐。但同时，我们也知道生活中充满了试炼和痛苦。 当彼得提到试炼时，他可能想到的是这些信徒因信心所遭受的逼迫。但这些试炼并不仅限于逼迫，他们包含所有形式的苦难。他说这些试炼带来忧愁，基督徒的经历是极大的喜乐和忧愁同时存在。我们不该假设生活总是容易的，生活往往充满带来忧伤和悲痛的试炼。但即使在这些试炼中，我们仍然能够喜乐，因为我们的盼望是永恒的。注意彼得说这些试炼是暂时的，他说在百般的试炼中你们暂时忧愁。和永恒相比，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就像眨眼之间。诗人说人的年日如草一样，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但我们的盼望是永远的喜乐和荣耀。当我们在试炼中，每一刻似乎都特别漫长，但放在永恒的眼光来看，他们确实只是暂时的。他们将让位给超越一切世上喜乐的永恒喜乐、永恒荣耀。那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即使现在也能拥有深沉而稳定的喜乐，就像海上的浮标，生命 的波浪会拍打我们，把我们推来推去，但我们的喜乐让我们浮起来，支撑我们。我们活泼的盼望使我们满有喜乐，能够忍受试炼。那这些试炼不仅是暂时的，他们还有一个目的。彼得在第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试炼的目的是坚固并净化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得着荣耀的赏赐。那前提是这些试炼都是出于神的手，他掌管一切事，甚至我们生命中的试炼都是为我们的益处。我们所经历的试炼和痛苦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毫无目的的。在神的完美旨意中，他安排这些试炼成就他美好的目的。当我们受苦时，有两个关于神的真理我们必须记住。第一，神是至高掌权的。第二，神是良善的。神是至高掌权的和良善的。我们常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来寻求安慰。相信你们许多人都听过这个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但这益处究竟是指着什么呢？下一节告诉我们，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每个基督徒最大的渴望，全心爱基督，并越来越长像他。而如果你认识了基督是谁，了解到他为你所做的事，你必定会想要长像他，你会想要被磨成他的形象。那因此我们最大的益处不是过轻松的生活， 我们最大的益处不是过没有痛苦的生活，而是更像基督。我们最大的益处是被改变成越来越像基督的人。而神成就我们效法基督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试炼。彼得在第七节把信心的试炼比作炼金的过程。那当金子从地里被挖出来时，往往掺杂着银掺杂着铜等价值较低的金属。所以要炼金就必须把它加热到融化。那金子一融化，杂质会上浮到表面。然后炼金师随即撇去这些杂质，使金子纯金。那彼得说，这就是神对我们信心的工作。而信心其实比金子更多宝贵。金子终会朽坏，但人的灵魂却是永恒的。那如果人愿意炼金来增加金子的价值，那么为了永恒的赏赐，神岂不更应该追求我们灵魂的洁净呢？这正是神通过试炼所做的，他去除掉我们心中的罪，这些杂质。当你先信靠耶稣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的罪，也意识到对救主的需要。但神的恩赐在于，他不会在那第一天你信靠耶稣的时候，他不会那第一天显明出来你所有的罪，否则你会被压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神不断显明我们还需要悔改的罪，那这往往发生就在试炼当中。苦难和试炼不总是因为罪而发生，但他们往往显明出来我们的罪，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被显明出来，通过试炼。我们不感恩或不耐心的态度，我们不依靠神的心，是从试炼中显明出来。神用试炼渐渐地净化我们，使我们更多谦卑，而使我们少爱世界，使我们更信靠他。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不是舒服的，但却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当我们经过这些试炼时，我们的信心也被证明是真实的。真实的信心总会在试炼中存留到底。你记得撒旦怎样控告约伯吗？撒旦对神说，约伯这人他只敬畏你，只是因为你赐福给他，而把他所有的都拿走，看看他会怎么样，他必定转离你，咒诅你。于是神允许撒旦这样做，让约伯失去所有的东西，他的财产、儿女甚至自己的健康。但约伯从来没有咒诅神，也没有转离他，即使在极大的痛苦中，他仍然信靠神。那这样神就证明了约伯的信心那是确实的，是真实的。那这种试炼，这种证明，也是神通过生命中的试炼所做的。当我们真实的信心持守到底时，就会有极大的赏赐。那彼得说，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那当然首先得荣耀和称赞的是神，因为信心也是他赐的，也是他保守我们的。但我们也要和基督一同分享在这个荣耀。当基督显现时，我们也会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但即使基督还没有显现，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大有喜乐。这就是彼得在第八到第九节所说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而我们再次看到喜乐被强调为信徒当下的现实，我们可以在失恋中大有喜乐，也可以在看不见耶稣的时候大有喜乐。作为使徒，彼得曾有跟耶稣同行，亲眼看见他的恩典，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我们依然信靠他，依然爱耶稣。即使没有亲眼看见他，我们仍然因他欢喜快乐，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这就是信心的本质。那我们也知道，总有一天我们的信心将变为眼见。那我们看到了我们活泼的盼望和在试炼中的喜乐。现在彼得给出了最后一个原因我们能得到鼓励，那就是我们在启示上的特权。这就是第三点，启示的特权。启示的特权，这是第十到十二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圣经的两部分其实我们可以说，旧约是应许的宣告，新约是应许的成就。整本圣经不断累积起对有一位应许的救主的盼望，基督的盼望。整本圣经都想要回答这一个问题，这位基督是谁？旧约说是女人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是像摩西的先知，是大卫家所出的王，是以赛亚所说的受苦仆人。但旧约的先知详细的寻求，详细的考察这些预言成就的时间和情况，这些先知多么希望这些预言能在自己的生命中应验，他们盼望着基督会在他们的时代来，但这并没有发生。他们得了启示，这些事不是为他们自己，乃是为将来的世代，是为将来的基督徒，包括彼得的收信人，也包括你们。如今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神的救恩计划已经完全显明，那在历世历代隐藏在神里的奥秘如今已经显明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这福音是人传给我们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所以活在神应许已经 成就的时代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对效法的福音有极大的信心。我们比旧约的先知更有特权，因为我们有更完全的启示。不仅如此，我们的特权甚至超越天使的。彼得在第十二节说，连天使都想要详细查看这些事。天使被造的地位比我们高，天使在神的面前服侍，却他们没有完全的知道在神在基督里救恩计划的所有的细节。彼得的意思是说，先知和天使都渴望看到神在基督里成就的事，但你们却亲身经历到这些事。他们只能远远地看见，而你却能亲身的经历。比如说先知和天使在黑暗的房间里他们要寻找一颗钻石，他们找找找找都怎么找都找不到，直到有一天神带你走进这个房间，打开了灯，而把你带到这颗钻石放在你的手里，让你能够拿到，亲身拿到这个钻石，可以看到它完全的荣耀和美丽。而房间里其他的人只能远远看到这颗钻石，但神让你亲手拿着这钻石。彼得说的就是，你们就是那些亲手拿着钻石的人。我们得以享受在福音里显明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一点我们比天上的天使，比摩西、以利亚、以赛亚，甚至比施洗约翰都有更大的特权。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我们必须看见神赐给我们多大的恩典，让我们活在基督降世之后的时代。我们活在应许、成就、预言、应验的时代，是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特权。但注意，这些预言，他们的内容是什么呢？彼得说是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这就是门徒当时不明白的。他们期待的是一位大能的君王，会兴起得胜，在地上恢复以色列的荣耀国度。那些门徒想直接进入荣耀，而绕过受苦。那甚至彼得自己也不明白基督必须受苦。当耶稣告诉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苦被杀然后三天后复活，彼得把他拉到一边劝他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是怎样回应彼得的呢？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不能犯彼得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记得，在神的国里受苦总是在荣耀之前。实际上受苦正是通往荣耀的道路。这对基督来说是真的， 也对基督徒来说是真的。但我们可以得安慰，因为即使我们受苦，耶稣也明白我们的忧愁。我们并不是没有一位不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当他在科西玛尼园的地上，在被钉十字架前的那夜，耶稣的心灵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忧伤，甚至要死。耶稣向父神呼求：“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但父神却说：“不能。”父神允许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允许耶稣面对的不是一般的试炼，而是最大的痛苦。他让耶稣经历的不是试炼的火，而是他向罪的烈怒全然的火焰，好叫耶稣代替我们受刑罚。父神让耶稣父神让他所爱的独生子比任何人都更爱的经历了这巨大的苦难。那这意味着受苦并不和神的爱相冲突，但神也没有让他的儿子永远受苦，他的受苦也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知道三天后耶稣从死里复活，父神并将他升到天上，坐在他的右边，得着尊贵和荣耀。那所以，如果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得荣耀，难道不该先跟他一同受苦吗？如果我们要有分于他的复活，难道不该先背十字架吗？如果我们要和基督一同承受儿子的基业，难道不该先和他一同受苦？兄弟姐妹，受苦不是神离弃你的标记，反而是你属于基督的证明。在生命中，我们会遇到许多试炼，但让我们因活泼的盼望而大喜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苦了，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有一天，当一切痛苦都过去时，耶稣会带我们到天上，而那里存留着我们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大怜悯，感谢你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喜乐，即使在试炼和受苦当中，使基督得到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